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圣经里面记载关于耶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这个大好的消息。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曾经带着门徒到巴勒斯坦最北边的一个小镇，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已经是在边界上，离这个黑门山不远。在那里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也有人说是以利亚。但是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他是门徒的代表，他回答说，你是基督。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才开始清楚地向门徒说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他指出他要被交给人，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听见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他们不明白，所以彼得立刻就做出反应，他说，主啊，万万不可。他拦阻耶稣去顺服神的旨意，来担当这个弥赛亚的使命。门徒的不明白问题是在于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观念跟当时流行的弥赛亚观是一样的，于是在第一世纪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流行的弥赛亚的观念，门徒也不例外，也是仍然以一般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来认识弥赛亚。在犹太人从旧约神的应许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位弥赛亚是得胜的，他们完全没有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真正的弥赛亚竟然会受到这样的羞辱。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世界，钉十字架不只是身体上受极大的痛苦，乃是最可怕的羞辱与可耻，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说。在生命记第21章很清楚地表明，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一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的信念就瓦解了。弥赛亚是得胜的，何竟受如此的羞辱，而且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被神所咒诅的。基于这同样的理由，所以他们并不期待耶稣将会从死里复活。因此在路加福音最后的一章，第24章记载，有两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在路上他们彼此谈论发生的这一切事情。这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完全不期待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其中一个人就对耶稣说，这个就对复活的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啊？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就是指的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素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要来救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已经复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概念，让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整个信念就瓦解，也不期待耶稣将要从死里复活。虽然耶稣不止一次对他们说他要被交给人，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即使有一些妇女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把天使向他们宣告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来告诉这十一个使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却以为是胡言，并不相信。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只是当时多马，也就是十一个使徒之一的多马，他并不在场。这位多马，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这位多马是一个向耶稣忠心的一个门徒。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马大和玛利亚还有拉撒路，马大跟玛利亚差人告诉耶稣说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他们对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叫父的名得荣耀。但是耶稣没有马上动身去马大跟玛利亚所住的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他又等了两天，然后他跟门徒说走吧，我们往伯大尼去。但是门徒听见耶稣说要往伯大尼去，其中有一个就说，拉比，犹太人近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说走在白天的时候是不至于跌倒的，但是黑夜来到的时候呢，那没有光就会跌倒。但是耶稣还是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当然门徒以为拉撒路病好了，因为他睡了，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拉撒路已经死了。既然耶稣要去把拉撒路叫醒，所以门徒当然也就只能跟着耶稣。这时候多马就对那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他同死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多马是一个向耶稣忠心的一个门徒，但是多马的天性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人。在接下来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离开，这时候门徒心里忧愁，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在我天父的家中，在我父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住的地方，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这是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方式，不是还没有一个天上的地方已经有了，那是神所在之处。耶稣说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而耶稣他要预备地方，乃是借着他的钉死跟复活来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 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你们也与我在哪里。耶稣说完这个话，多马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你就会看见他这个问话表达了他心里面那个一个悲观的，或者说一种忧愁的一个想法。所以当耶稣在他复活的那天晚上第一次向这些十一个使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而其他的十个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因此他们就向多马来做见证。他们对多马说，他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们向多马表明这位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而且他们是亲眼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觉得说很奇怪，明明这十个使徒告诉多马他们是亲眼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但是多马的反应却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若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像是一个不信的人说的话。今天很多时候慕道友说，你们说有神存在，你们把这个神拿给我看，那我就会信，否则我总不信。好像多马是一个没有信心或者不信的人。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多马的怀疑。多马虽然听见其余的十个使徒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但是他表明他有怀疑，他不愿立刻相信其他使徒所为耶稣所做的，为这个复活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他这个怀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怀疑呢？我们必须知道耶稣的所有的门徒包括多马在内都是虔诚的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相信圣经，也就是旧约所启示的这位神，与他们立约的神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是这位神行了十灾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是相信神，这位神能够行神迹。因此多马的怀疑不是出于有意的做出不相信的抉择，他是相信有神，而且是相信这位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能够行神迹的神。所以他这个怀疑本身不是一种有意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就是有意的拒绝，虽然他拒绝他不会承认他是有意的拒绝，但是圣经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有一些人就是有意的拒绝，好像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不愿意信，那是出于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个不信的抉择，是有意做的一个不信的抉择。可是多马不是，不是做出这种，是出于他自己做的选择不肯相信。从约翰福音的上下文来看，多马的怀疑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大的极大的宗教信仰上的失望。我们必须回到当时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处境来了解，多马曾经深切的热切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这位弥赛亚现在竟然被罗马政府用最残酷的刑罚，罗马政府执行死刑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钉十字架， 只是保留给奴隶，保留给卖国者。罗马公民是不可以用钉十字架的刑罚来执行死刑的，而他们热切，多马热切的相信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这位耶稣现在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整个信念就摧毁了。耶稣竟然死了。我们刚刚说过，虽然耶稣自己曾经多次跟门徒预言即将临到的这个死亡，并且指出接下来他要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完全不明白，他们那种弥赛亚观跟这样一个受羞辱死亡的弥赛亚是不符合的。也就是说，耶稣这个预言本身不符合门徒以及当时流行犹太人当中流行的弥赛亚观。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耶稣死了，带给门徒极大的失望，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期待耶稣会从死里复活。现在当其余的门徒告诉多马说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多马不愿意轻易的就相信，他要很谨慎的来区分，这一次他要小心的来区分真正的信心以及很容易受欺骗的这种个性或者说本性。因为在他经历这么大的宗教信仰上的失望之后，带给他极深的宗教信仰的觉醒，也就是说这个失望其实让他反而唤醒他要小心要谨慎，他不愿意再一次被愚弄，他不愿意被归属在那些很容易被欺骗的人的行列当中。所以为什么多马说我要伸出手摸他的钉痕，看他的肋旁，否则我不相信。所以多马他要求一个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证明，否则他不会相信。我们从第十九章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当时钉十字架基本上就是用这个钉子钉入这个手跟脚，有时候是用绳子捆绑，但是呢就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来说，是用钉子穿入他的手掌和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的次日，因为那天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他是星期五，我们知道前天是 Good Friday 受难节，他是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因此第二天星期六其实是犹太人的第七日，第七日是安息日，而这个安息日是很特别的安息日，因为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的安息日，所以呢犹太人因为这个安息日是个大日，耶稣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次日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安息日。那我们刚刚说过，生命记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而且说不可以挂在木头上过夜，所以呢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去要求比拉多把这钉十字架的三个囚犯的腿打断，是加速他们的死亡。但是当罗马兵丁去到十字架那里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这是非寻常的。钉十字架通常要几天的时间，所以这是为什么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慢慢的死。但是耶稣却已经死了，几个小时就死了，所以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就有一个罗马的兵拿着枪就砸他的肋旁，是要证明他真的是死了。因此在这个前面约翰福音十九章所记载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所发生的事情，多马是知道的，所以多马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多马的要求可以说是他可以想到的最个人而且最具体的证明。他自己亲自去摸钉痕探肋旁，这是最个人的而且是最具体的证明，能够证明耶稣这个表面的复活显现与被埋葬的耶稣是有真正的身体的连续性，真的是那个曾经钉在十字架上又被罗马兵丁的枪刺肋旁的那位耶稣。他根据普通的常识很深切的晓得想象力可以造成欺骗，那可能只是一个幻觉，也就是说其他十个门徒说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有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其实关于耶稣的复活确实有很多人说门徒是产生一个幻觉，他们看到的不是真正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是因为他们太想念耶稣了所以就有这个幻觉产生。但是多马其实并不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加怀疑不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甚至门徒后来到了加利利跟耶稣在约定的山上见面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17节说还有人不信。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路加福音24章有一群妇女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就有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了。这些妇女赶紧回去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却不相信。所以多马不是比其他门徒更加怀疑不信，从所有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来看其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怀疑不信，因为他们都拥有这个不正确的弥赛亚观，促使他们经历宗教信仰上极大的失望，以至于对于耶稣是否真正从死里复活他们都有怀疑。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我们如果不是真正好好的正确的来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有时候我们是根据圣经，但是根据圣经不一定我们的所得到的这个一个宗教观或者说对神的认识就是正确的。只有当我们正确的按着应当有的解经的原则来解释神的话，来从表面字面的意思去看见字面下那个真理的原则，因为这个真理原则才是超时间空间不改变的。那这个不改变的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在应用上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帮助。耶稣应许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像门徒一样有这种错误的宗教观。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一些所谓的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了解不见得是完全就是圣经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是有一些不完全符合这个真理的方面，这很重要。所以从门徒身上我们就看到这种错误的宗教观会导致我们心里面产生怀疑。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尽心尽性的好好的去解释神的话，但是我常常祷告，我常常求真理的圣灵保守我行在真理的里面，不至于有偏差，不至于有错谬，因为我知道我还是一个有限的人， 我没有能力确保自己可以没有任何的偏差，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耶稣神的应许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他被称为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常常为自己祷告，常常求神保守我，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让我不至于在真理上，在对神话语的解释上有这个错谬。好，所以当多马提出他的怀疑，他不愿意马上就相信其余的十个使徒为耶稣的复活所做的见证。经过八天，所以可见多马说这个话还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他向其余十个门徒显现。之后这十个门徒告诉多马，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多马不愿立刻相信。那么过了八天，就表示说是下一个主日，也就是下一个星期日，门徒又再次聚集在一起。这里说门都关了，但是这一次多马是与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在前面第十九节，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也是强调门都关了。在十九节他特别说明，是因为这些使徒们害怕犹太人的当权者，因为犹太人的当权者已经把他们的老师捉拿，而且指控他的老师犯了叛国罪，在比拉多面前指控他的老师犯了叛国罪，以至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恐怕下一个被捉拿的、被杀害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以怕犹太人的当权者，所以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门是关着的。可是约翰记载这个细节，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强调，当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是以神迹式的方式出现在门徒当中，门都关了，但是耶稣却来站在他们当中，向他们问安，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希伯来文是 shalom， 犹太人见面传统的问安方式就是 shalom， 所以每一次主日崇拜我都先跟大家说弟兄姊妹平安，因为我知道这个平安，这个问安等等我们会讲，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是带入一个真正完全的意义。犹太人这个平安这个字，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全部的 wholeness， 全部的，或者是完全的，或者是健全的 sound， 或者是和谐 harmony。 所以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是具有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和谐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平安所指的不是只是消极的指没有难处，我们中国人说平安，我们基本的意思就是没有遇见灾祸，那就是平安。但是犹太人的平安不仅是消极的指没有难处、没有不幸、没有灾祸等等，更是积极的，因为这个字本身是健全的，全部健全和谐，所以更是积极的指使人达到最高的良善，使人可以得享最高的良善。所以当犹太人彼此问安说小弄，他们乃是希望对方可以享有一切的良善，也就是从神而来， 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在雅各书第一章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赐下的，一切人能够得着的享受的良善，最高的良善是从神来的。所以犹太人说，沙龙，我愿你得到从神而来全部的良善，一切的良善。那这个良善是什么呢？一方面，这是包含全人的兴旺，也就是说，我希望你整个人，你的身体，你的思想，心灵，特别是属灵上，能够得到安宁。所以呢，在约翰三书，使徒约翰向这个该犹问安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整个人身体、思想、心灵，特别是属灵上，都能得到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安宁。但是这个神给人的良善，不仅包含使一个个人全人兴旺，也包括使人和人之间在彼此相交的关系上完全的和谐。我们人和人在相交的关系上，我们彼此之间有需要，有要求，这个和谐就是在人和人彼此间一切的要求和需要上都可以获得平衡，呈现一种平衡的和谐状态。这就是神给人最大的一切的最高的良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他以这个犹太人传统的问安来向门徒问安。但是复活的耶稣对门徒说，沙龙，他是把这个平安带入一个更深层的新的，带入一个新的更深的意义里面。因为耶稣已经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事实上，当耶稣跟门徒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曾经就已经应许门徒要把平安赐给他们。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约翰福音16章最后33节，耶稣也同样的应许要把平安赐给门徒。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说，沙龙，他是把他所应许的平安赐给他们，因为他已经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他使我们人和神之间不再成为仇敌。我们人里面自我中心的私欲是与神为敌的，这是罗马书8章说的。什么是自我中心的私欲？就是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但是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他是创造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超越的那一位。人应当，受造的人类应当敬拜顺服他，可是我们却要按自己的意思做，我们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 坐在神的位置上，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我们跟神是为敌。我们应当敬拜顺服他，我们却选择要用我们自己来取代这位神。所以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之间是仇敌，但是耶稣完成这个救恩，为我们钉死，从死里复活，为我们付出这个赎价，或者说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神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他称我们为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仇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但耶稣完成了救恩，他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人类，使我们凡事相信他，接待他做救主的人，得以与神和好。但是圣经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进一步也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特别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眼中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受咒诅的，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但是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不但如此，我们人与人中间，国与国中间，种族和种族之间，所有这一切人和人之间，这些不和，这些不和睦，这些纷争，这些嫉妒，这些仇恨，都怎么样，都得以得到真正的和睦。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好，我们不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么我们跟人之间才能够有真正的和睦。所有人跟人之间的纷争，雅各书告诉我们说，都是从我们肉白体中的私欲，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自我中心在一起就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耶稣他把他的平安赐给门徒，不仅是让他们与神和好，而且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睦。同时耶稣也把属神的平安赐给门徒，属于神的平安乃是我们人在这世上有很多的烦恼、思虑、愁烦、挂虑、惧怕，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一切当中得着这个镇静、安宁，除掉所有的惧怕。这正是耶稣自己在面对他的受苦和死亡的时刻，耶稣所显出的那种超然的平安。所以耶稣也把这个属于神的平安赐给我们。当然这个让能够享受这个平安，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跟同样的与神和好。因此使徒保罗吩咐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耶稣用平安 Shalom 来，这个复活的耶稣用 Shalom 来向门徒问安，他就赋予这个传统的犹太人问安一个新的深度。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当耶稣向门徒问安之后，他就回应多马的挑战。耶稣说，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耶稣邀请多马伸出他的指头来摸耶稣的手，伸出他的手来探入耶稣的肋旁。耶稣以这一种抚救多马的方式，因为多马说，除非我用手摸他的钉痕，探他的肋旁，所以耶稣现在就邀请他说，来伸出你的指头 我的钉痕，他入我的肋旁。他用这种抚救多马的方式来接受多马的挑战，这显出耶稣对多马的怜悯。因为多马的怀疑不是有意的做出信拒绝相信的这个抉择，多马和其他所有的门徒都是经历了极大的宗教信仰上的失望，带给他这个一个觉醒，所以他要谨慎，他要小心，他不要再轻易的就被愚弄。因此耶稣向他显出这个怜悯，抚救他，按着他所提出来的方式来接受他的挑战，邀请他用手来摸耶稣的钉痕，探他的肋旁。但是耶稣这个回应也表明，耶稣虽然不在场，当多马跟其余的使徒对话的时候，虽然耶稣不在场，但是耶稣知道，也听见他们之间的对话，这就除去，也表明他虽然不在场，可是他听见门徒的对话，所以来帮助多马除掉他任何的不信的理由。但是耶稣不仅做出这个邀请，他还吩咐多马说，我们和合本翻译是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按照原文来翻译，耶稣是说不要不相信，要相信。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多马他表现出来是一个对耶稣忠心的门徒，但是耶稣最后这个吩咐显明耶稣对多马的了解，是就特殊门徒的意义来说，多马还未相信，就真正门徒的意义来说，多马还未相信。所以耶稣不但是抚救他的需要，以他的方式邀请他来按着他提出的能够证明的方式邀请他来证明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劝勉他要相信，不要不相信，要相信。所以当耶稣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多马的时候，我们看见多马做出什么样回应。他说，我的主和我的神，我们和合本这个翻译把它打惊叹号是不对的，原文还有一个连接词，犹太人是很敬畏神的，他们绝对不敢口里面称神的名，这里是我的主和我的神，这是对耶稣的一个任性，在耶稣面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和他的神。到底多马有没有实际照耶稣的话去做，有没有真的伸出他的手去摸耶稣的钉痕，探他的肋旁，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可是经文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不需要伸出他的手，他看见，这个看见本身就足以证明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了，以至于多马他敬畏不已，他立即说出对耶稣的任性，或者说对耶稣的承认，他说，我的主和我的神。耶稣没有因为多马的挑战而拒绝多马，相反的，耶稣以抚救他的方式来供应他的需要，这就使得多马他做出了一个信心的要过，英文叫 the leap of faith， 他的信心好像就做了一个跳跃，他做了一个信心的要过，好像我们看了跳栏的赛跑，我们知道有一种赛跑一直要跨栏跨越这个障碍，多马因着耶稣如此抚救他来供应他的需要，并且耶稣劝勉他不要不相信， 要相信。这就使多马的信心做了一个跳跃，他越过了怀疑的障碍，他向耶稣发出这个对耶稣的承认，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但是这里多马两次用我的，表明这是一个个人的信心的承认，他不是只是说你是主，你是神，他说我的主和我的神。我们不能只是公开的承认一个真理，这是不足够的。在福音书里面，乌鬼每逢看见耶稣，他们都会俯伏在耶稣面前，他们都会承认，公开的承认耶稣是谁。有时候他们说是神的圣者，有时候他们说是神的儿子。所以仅仅是公开承认一个真理是不足够的，必须是个人委身于真理。所以雅各书说，你信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也就是说，撒旦他认，这些乌鬼都认识耶稣，他们可以公开的，每逢见到耶稣，他们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他们公开的承认耶稣是谁，但是他们却不肯委身于这个真理。所以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是公开的，只是陈述一个真理，乃是他个人委身在这个真理里面。但是多马的任性不仅是他个人向耶稣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献上他对耶稣的敬拜，同时多马这个任性就传递了有关耶稣是谁的启示。他说：“我的主和我的神。”这个任性是他对耶稣的敬拜，但是也向我们所有的读者传递了耶稣是谁的一个启示。而多马这个任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基督论。基督论就是讲论耶稣是谁，这叫基督论，是一个神学的名词。这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因为他承认耶稣是主，是他的主，而且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必须从耶稣从死里复活来了解，因为这是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来显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来，使徒们用各国的话被圣灵充满，用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作为。在场的犹太人就说：“这些人喝醉了。”彼得就站起来讲一篇道，他说：“现在是早上九点，我们怎么可能喝醉？”所以他就把整个福音给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讲解。他提到他们如何把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使徒彼得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引用大卫的诗篇来证明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也不见朽坏。然后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然后门徒亲眼看着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去，就升天了。从此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位耶稣，但是耶稣是回到父那里去。这里使徒彼得说，按着大卫在诗篇110篇所说的预言，主对我主说， 也就是神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耶稣就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高举在神的右边，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表示说耶稣被高举到最高的这个地位上，在神的右边，跟神同等的地位上。彼得说，所以神已经立他为主了。所以这个主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一个称号。使徒保罗讲到这位耶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为他必须紧紧抓住他自己这个身份和地位，他愿意暂时把他的荣耀摆下，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称他为主。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成为耶稣的称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万有都要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位复活的基督，特别是一切所有属他的人的主，是多马的主，是今天所有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每一个基督徒的主。我们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我们悔改转向神，领受神给我们的救恩，也表明我们愿意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必须完全听从主人，完全顺服主人。但是这位基督对于那些始终不肯相信的人，在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一切最终拒绝不肯信的人，都将被迫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承认基督是主。所以我们说，这个任性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不要把这个当知识，这是我们的信心。如果今天我们信的这位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不是被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心都是枉然的。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但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他说我的神，多马承认耶稣是神，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父要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因此多马承认耶稣是神，乃是父要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一个最高潮的一个例证。这是多马的任性，这是他的信心，对耶稣承认耶稣是主是神，这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也是他这个信心的跳跃，达到一个最高潮。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出这个个人的任性，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口，必须是从心里面说的，必须是以我们整个生活活出来。我们太容易用我们的口亲近神，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 我自己常常在神面前，真的我常常对神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说的时候不是别人在场的时候，是我个人，我在与神同在的时候，我献上这个敬拜，我是从心里面说的，基督是我的主。我知道他已经被高举，他已经开始执行他君王的统治，我知道万有都要降服于他，不肯接受他救恩的人有一天也要被迫在他的审判台前承认他是主。但他更是我们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的主，是我们个人的主。我们应当过一个尊他为主的生命跟生活。所以我刚去教了一个课，然后他们就问我明年可不可以再来，我说我还是需要去祷告，我要问问我天上的老板，当时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说，但是我心里面这是真的，我真的是不要按我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哎呀，从来没有听过能够这样子来把神的话解开，也许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们有这种渴慕，现在又邀请，那好我就来吧。我的心，我在学习，我真的是在我每天生活里面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先来求问神。我就是今天想要去超级市场买菜，我也是会先来祷告。有时候我做了祷告我就不去了，因为在我寻求神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引导我。有时候这个买菜不是那么非去不可，但是神会让我想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可以暂时放下买菜这件事情，把我的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多马一样对神说，对耶稣，对这个复活的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做了一个有福了的宣告，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误导，那个才你可以在你圣经上画个叉叉把它画掉。耶稣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看见了，你相信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首先对多马说，因为你看见了，你相信了，这是一个叙述，肯定多马的信心，而且为接下来有福了这个宣告来做准备。我想我们如果照中文的这个翻译来看，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误解，我们一定会以为多马的信心是次等的信心，因为他看见了才信，那种低等的信心就是没有看见就信的。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多马的信心确实是基于他亲眼看见，但是其他所有的使徒为什么相信耶稣确实真正从死里复活，也都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在第二十章耶稣第一次在复活的主日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第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他们都是因为看见了，所以他们相信了。使徒们的信心是基于他们拥有亲手看见的经验，他们亲眼看见成为肉身的基督与他生活在一起，又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使徒约翰他做见证说，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所以耶稣说，因为你看见了，你相信了。耶稣是肯定多马的信心。所有的使徒们都是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跟他生活在一起，在他脚前听他的教训，参与他的传道工作，看他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他们也亲眼看见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也亲眼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们有这个亲眼看见的经验，成为第一手的见证人。因此就为接下来有福了这个宣告来预备。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先说这个有福了的意义，英文是 blessed， 这个字可以用在神身上，也可以用在人身上。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蒙认可、蒙核准的意思。当人祝福神说神有福了，其实人怎么可能说认可神，是人推崇神，换句话说是人称颂神、赞美神。英文你读英文圣经，我们翻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英文是 blessed be the Lord。 但是如果神称某某人是有福了，那表示说这个人是神所认可。这个有福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概念，哦，这个人好有福哦，你看他有这个什么都很顺利，又做读了从名校毕业，现在又给又找到这么好的工作，然后这个又一直被这个升官，这是世俗的概念。真正有福的人是被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所称许的。耶稣说，那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有福了。耶稣这个话不是贬低多马的信心，认为看见而信的信心是次等的信心，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乃是预见、预先看见，当他永久性的升到父那里之后，他不能再提供像他提供给使徒的这一种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实体的证据。当他永恒性的回到父那里去，他就不能够再提供给日后的人像他提供给使徒的这一种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实体的证据。那时之后，所有相信的人都不能享有使徒这种亲眼看见的恩典。但是他们虽然不能享有这种亲眼看见的恩典，却因听见使徒的话、使徒的教训，就相信了耶稣。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的。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使徒约翰就说明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使徒们，特别是多马，虽然是一个失望的怀疑者，但是耶稣抚救他的需要，劝勉他要相信，使他的信心做了一个跳跃。这些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从道成肉身到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们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是他们 把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来向所有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这样亲眼看见的人来诉说，使得今天我们所有虽然没有看见，却因为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们相信耶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我们还要继续诉说这个古老的故事，但是这是永远新鲜的故事，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日日更新。我们每一天可以继续不断更加认识这位复活的基督，但是我们同时也去宣讲这位复活的基督。盼望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活节，我们纪念耶稣的钉死和复活，让我们也来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